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要进入最后的篇章啊，最后冲刺。我们上星期已经谈到第四节啊，第十五章第四节。那我们今天再很快的带大家看586页。86页这边就是佛教经典的特色这一段啊，我们很快再带大家看一下，然后再进入到这部派佛教时期的一个情况啊。好，那导师在这一段里面呢提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佛当时的说法没有记录啊，所以佛弟子呢他们凭的是对于这个佛所说的教法的一种影像，在流传这结集佛的教法呢，基本上是基于他们内心所领会所意持，然后通过他们修行之后，就是有经过这么多关的一个转化，然后再以这个语言表达出来，辗转传送，所以这个是通过弟子们内心的灵解，然后才辗转的传达佛的一个教导。所以这里面不同的人，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领悟哦。那在传送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出入。我们现在看到的南北传。北传的阿含经跟南传尼科也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同样的内容几乎 99% 是一致，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差异性。好，那这个是一个特色。那佛灭之后呢，导师有提到这个是少数的结集，少数的结集，然后结集之后呢，在佛灭百年，在瓜湖山这边，又集成了中阿含、长阿含、增一阿含，所以在第四节集大概就是相应部或者是杂阿含的这一个修多罗的部分，或者是再加上这一个再加上这个修多罗，然后这一个奇业哦等等，就是刚开始九分教里面的前三分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主要是修多罗哦，那内容就是这一个跟五蕴相关的哦，跟这一个六界哦，就是地水火风空是相关，或者是跟六根六处相关的这一个教导，或是跟缘起相关的教学，就编辑在一起啊。那这个是第一次结集，那第二次结集呢，那又集成了中长增一阿含啊。所以导师就根据这些内容，而且在这个经论里面有提示到。在佛灭之后呢，还是有不断的传出一些佛说的教导啊，有些是说是从佛听来的啊，有些是从众多的和声，还有多闻的祈咒听来的啊，或是从众多比丘听来，或是从一个比丘那边听来，这个都是在部派的经律里面所记载的，有这样的一些现象。好，那所以导师就进一步的提出，那遇到这一些内容，当时的这一些佛弟子是怎么样来处理，那就要立出一个标准，就说听到这一些有人说这个是佛说，好，那我们要来验证一下，然后决定要不要收，把这样的一个教导 收集进来、哦、那他的这一个标准就在587这边、哦、是依着已经有的经跟律来做标准、哦、是不是跟这一些已经有的经还有律呢相顺相符、哦、或者以这个法藏部的一个的记载，它还多了一个依法、哦、这依法主要就是法性真理，就是依这个佛弟子这个所证的这一种圣教量、哦、圣教量，然后那这个其实就是在佛典里面所说的佛语，也就是佛的这一个教学呢，或者是教导呢，具有这三个标准，这三个相，这个特征、哦、就是符合于修多罗相应，不越毗尼，不会违反这些律的一个教导，也不会违反这个诸法实相、哦、是跟诸法实相是相顺相应的、哦、好，那所以导师说这样的一个勘辨佛说的标准，这个标准其实就是决定这个是不是佛的教导、哦、或是勘定佛说的一个标准。那这边导师特别提到、哦、这个是在587页第三个圈这边、哦、这一个勘辨佛说的标准与非宗教的世俗的史实考辨是不同的、哦、那这样的标准是什么？是以佛弟子受持误入的佛法为准绳，然后经多数人共同决定、共同审核而决定这个是不是佛说。所以导师这边的佛说都有加一个引号，也就是不是佛亲口说的。他们佛弟子在判辨是不是佛说，是依据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是不是佛亲口说已经没有人知道，就是反正大家都说这个是佛说，好，那我们就用这三个标准来这个审查、哦、然后相符的，那我们就决定这好，这个是佛说、哦、好。所以导师说佛说呢，根据这样的一个内涵，不能解说为佛亲口说，就这么样的一个记录，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哦、佛说在这个佛经里面的一个概念是怎么样？是根源于佛的教说，然后呢，它是代表当时佛弟子的共意，因为是大家要共同审核的嘛、哦、那为什么是当时佛弟子的共意呢？因为在不同的一个区域，大家在面对这一些传说的时候，虽然有这一些标准，但是收或是不收、哦、那还是会有一些比较主观的一个判定、哦、那这个是发生在部派佛教里面的一个情况、哦、虽然 是有这三个标准，但是的每个的严格的或者是比较松散的、哦、这种认定还是会有一些模糊的地带、哦、嗯，好，所以是当时反正大家都认同就算了，就算是了。好，那这是在早期佛教的一个情况。那部派佛教呢，在第四相刮胡寺这边，我们进到这边来了。那导师一开始他说，已经结集的呢，并不等于佛说的一切。这在佛经里面，这个佛他也曾经有这样开始，他曾经走到一个树林里面，随手就抓一把叶子，他就说我手上的叶子多还是这一片森林的叶子多、哦、那佛那个跟随在旁边的佛弟子就说，当然是整片森林的叶子多啊、哦、那佛就说嗯，你们脑袋还蛮清楚的，呵呵，他说我所说的法就像我手上的叶子这么多，没有说的呢就如同这个森林这样多、哦、所以很多是他所以说这个已经结集了、哦、那不等于佛说了一切，从这里面也可以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哦、好，所以随时随地呢还有新的教说传出、哦、比如 下面所说的这一些本身啦、哦、或是譬喻啦、哦、这些本身跟譬喻它是一种佛典的一种体裁、哦、本身是在讲佛过去生的一个的故事、哦、譬喻也类似，但是它通常会跟业报的一个观念相结合、哦、比如说今天谁受什么业报、哦、然后就讲他过去生因为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所以会有这样，就是大概会跟这个业报会相结合、哦、好，所以有这个新的这一个教说传出，然后彼此所传还有取舍也多少会不同，也都有所不同，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促成了部派不断的分化、哦、你不同意我，我不同意你，那就会有一些争论、哦、住在一起天天吵，不如大家分开来住，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哦、好，所以这边导师说至宗的是佛说，也就是至宗所诵的所有的这些经呢，就认为是佛说，然后与字部大有出入呢，就指为非佛说。这个是在部派佛教的一个情况，所发生的一个情况。所以佛说跟非佛说，就是以自己所字部所有这一个的这个经啊、哦，来衡量、哦、我们有的那还是佛说。如果你讲了一部经跟我们所这一个收录了、哦、就是在我们的佛经里面没有收录这一部，那就不是佛说、哦、那就跟前面所说依这一个佛语具三相来判定又不一样了、哦、所以部派佛教是我有了才算，我没有就不算、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好，那导师在这边也附带的谈，就是说在部派佛教时期呢，也传出了一些有大圣特色的一些教典，比如说在这个阿拉伯数字一这边、哦、提到的譬喻本身还有因缘、哦、这三项都是佛经的三种体裁、哦、那譬喻呢它也是一个故事，那本身它同样是故事，因缘也是都是故事，这些都是故事，都是跟佛有过去生有关的这些故事、哦、好，那在这一段的第三行导师说传说在佛教界的、哦、就是说这一些佛典的故事、啊、跟佛有关的这些故事在佛教界不断的在流传，这边的传说就是一种流传的一个概念、哦、不是像什么古老的一个什么龙的一个什么传说、哦、不是这种神话的概念，它是一种在这一个某一个社群里面流传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叫做传说、哦、那这些教典呢，比如说本身啦譬喻啦、哦，在佛教界里面啊、哦、流传着，那虽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而大体上是共同承认，也就是说认为这个是佛说、哦、认为这都是佛说，嗯，都是承认这一些内容的啊、哦、好，那导师特别有点到这一些教典呢，本身譬喻因缘它里面孕育着佛菩萨，也就是大圣佛教的一些特性、哦、好，那为什么会传出这一些教典，导师在这一段的第一行说是由于佛涅槃之后对佛的永恒怀念、哦、思念佛，就想要就慢慢传出跟佛很多有关的这一些事件、哦、事物，然后让在整个佛教界就是会感受到有一种安慰，诶，我又知道佛的一些事情、哦、这个是导师的一个觉得这一个为什么传出这一些教典的一个 在佛教界里面一种共通的心理因素了、哦、嗯，好，那再来就谈到这个阿比达摩、哦、阿比达摩在部派中呢也被认为是佛说的、哦、也就是论也是佛说，这论明明是论师他们说了，但是在阿比达摩他们也认为是佛说。比如在第一个圈这边谈到发智论，发智论是一部说一切有部的一部论，那它是说一切有部的根本论，就是说一切有部它是部派里面的一个部派的一个部派的名称，它是主张这一切的存在都是真实的，说一切有。嗯，好，那发智论呢？据传是这个迦旃延尼子所造的，迦旃延尼子所造。但是呢，发智论的广释，也就是大毗婆沙论，却说在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有一段文，他说有一个问，他说谁造此论然后回答佛世尊那意思就是说这是世尊所造了那明明就是传说是迦旃延尼子，但是在他们的解说里面他也说是佛好，那为了另外在这个顺证理论呢，也这个为了成立阿比达摩是真的是佛说的一个权威性那顺证理论他也做了一个很冗长的一个论就那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依照这一个注脚第十五的这个出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所以很冗长，我们在这边就不带大家看了好，那这个是关于说一切有部的一个情况。那同业部呢，也就是现在的南传的上座部，他们有七部阿比达摩那这个一觉音的这个论释注就是觉音论释，他有注解论释这一部书他说除了论释以外呢，其他的这一个阿比达摩是佛在倒立天上为这个佛母摩耶夫人说的那摩耶夫人如果按照他的讲法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喜欢这个论就这个一切法的一个的种种的特质的人反正都是他们认为是这样的，所以这导师最后结论说是佛说的经律论从佛灭以来一直是这样的不断的传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传说是佛说的但被结集出来写成定本，却是在这个然后被佛在佛教中被知道，却是很晚很晚以后的事情所以这些论在这个部派佛教里面他们也认为是佛说而且是在佛灭以后很晚很晚才传出来，他们还是觉得是佛说。那其实大圣经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也是很晚很晚才被知道的嘛但他们就不认为是佛说就是导师用，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标准在认定佛说，乃至于很后面也是，但是对大圣经却不同情，懂意思吗？就是说同样的事情在部派他们是发生的，他们有些他们可以接受是佛说，但是对大圣经他们却不接受，就类似就是导师在这边要表达他们是有两个标准的啦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好，再来就是进入到这个初期大圣的时候 在西元前后，大概是公元一世纪前后，那大圣经就开始传出，然后书写。那其实大圣经的传出跟书写，跟部派佛教圣典的写出，大概是同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看到588页。好，那在传送的时候呢，这个流行的一个范围就不会太广，但是写成佛经之后呢，那它的影响被让大家知道的一个情况就会，就范围就会比较大，那人数也会比较多。那导师这边说富有特色的大圣经，这不晓得他的意思是什么啦，就是说大圣经里面有一些是富有特色的，或者说全部大圣经都是富有特色，这个不是很清楚。但是他说与传统佛教的一部分出入相当的大，那这边可能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富有特色，也就是有一些比较有特色，像是这个文殊法门，文殊法门有什么特色呢？一怒痴即是道，就是说这个烦恼即菩提，大概在文殊法门有这样的一些教学，乃至于就是用一种比较反传统的这一些方法在做教学的一个内容，那这一些就跟传统佛教一部分出入是相当的大，相当大，可能已经到达，可能可以到达相反的一个地步了，好，所以面对这一些呢，面对这一些新传出的这一些大圣经，那导师这边也提示，就是说为什么他们没办法接受，因为跟他们的这个所传的这个圣典出入太大了。那阿毗达摩其实还好，所以他们还可以接受，虽然比较晚，然后也可以认为是佛说，但是大圣的这一些经典呢，跟他们所传送的这一些教典出入太大，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没有认同，大概导师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好，最后导师这边说部派佛教者忽略了这部圣典是佛说的意义，误以这部圣典都是王舍城的结集，才引起了大圣非佛说的争论。什么叫做忽略这部圣典是佛说的意义呢？也就是其实他们的这个圣典呢，也是不断的传出，然后传出之后呢，经过检责编定，然后才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圣典，都是经过不断的传出、检责、编定、传出，所以每个时代都有新的这一些教导出现，然后他们就这个检责，然后去编定它，然后决定要不要收，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这一些教说呢，都是。怎么讲，当时这个王舍城第一次结集就已经完成了，王舍城就是第一次结集，其实现在的部派的圣典都经过好几次的一个结集，所以若是经过好几次的结集，那好，你后面结集的这一些经文的内容，其实那跟大圣经的一个地位其实是差不多，大家都是后出的嘛，都是传说，这个是佛所说的，在佛教界说，诶，这个是佛所说，所以他们都以为这个这部的圣典都是在第一次结集就完成的，不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忽略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才引起大圣非佛说。其实大圣的这一个教典跟部派的教某一些教典都是一样，是后来传出，然后才审定编辑在这一个圣典群里面，好。 好，所以在这一段导师做了一个结语，他说其实呢一切的佛法都代表了那个时代，那里面当然包含了地区跟部派，是代表那个时代佛教界的共同心声，大家都认为 是这样子的。那严格的说，从非宗教的这一种历史的一种考察的一个立场来论辩大圣是否佛说是没有必要而且没有结论的。所以导师他在这个考察大圣是不是佛说，他并不是使用非宗教的史的立场，他这边已经表达了非常的清楚。若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他说没有必要而且也没有结论。所以是不是佛说，导师采用是佛教界所用的一个方式，佛语具三相。所以这一段呢，大家可以参考587页的这一个第六行，我们刚才587页的第六行就是第三个圈，这边大家可以两边的对照着看，导师两次的表达说他的这个方法不是非宗教的史的一种考察 的一个方式，他在两次讲了这样的一段话，所以如果我们还说他是用非宗教史的立场来做这一种大圣的这种起源的一个或是佛说的考察，那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说，导师都已经表达他不是用这个方法了。好，再来关于佛说的见解。所以导师他所提出来的见解，从他一生的这样的一种自学的一个态度，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件的一个共通的现象，就是有依有据，依着经依着论来做他来提出他的一个见解跟主张。好，我们来看第四段佛说的见解。好，那导师一开始说不为法相即是佛说，那这是本于佛语具三相里面的这一个其中的一项，特别这个其实是大圣经所依据的一个标准，大圣经主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不为法相，就是诸法实相，其他都还有这种世间的一个相对性，但是诸法实相它是一个可以作为一个比较最高的一个指导原则，这个大圣经所依据的其实就是这一个。那待会我们会带大家来看，就是大圣经自己本身它也透露出这样的一个消息。好，那所以这一个不为法相即是佛说了哈，那这个是结集阿含经所持的一个准绳之一哈。那导师接着下来就举了几个例子啊，说明其实佛说的标准呢啊，它其实是还蛮宽松的。比如说在诚实论里面提到啊，是法根本皆从佛出，是诸声闻及天神等皆传佛语，所以佛弟子啦、天神啊等等，他们所说的其实就是传达佛的一个教导啊。如比尼中说：“佛法名佛所说啊，弟子所说、变化所说、诸天所说啊，也就是佛的一个教法呢。”它包含了佛他自己说，或是弟子所说，或是变化人所说，或是这个诸天所说了。取要言之，就是一言以概之，一切世间所有的善语都可以 都可以是佛说。好，这个是诚实论对于这个佛说他的一个见解。好，那导师的接下来就是要申论了。他说诚实论是一部容忍大圣的声闻论典，从阿含毗尼所见有佛说的，也有声闻弟子们所说，还有诸天所说，也有化人所说。但是呢，这一些声闻还有天神等呢，其实他们也只是传达佛的一个教导而已，佛语。所以他们只是传述佛所说的，所以概括的说一切呢都是佛说，这些都是佛说。好，那再来这一个导师就引小品般若经，那导师说诚实论的见解呢与大圣经的见解它是一致的，比如在小品般若波罗蜜经的卷一里面有一段经文，那经说诸佛弟子甘有所说，这个是这一个须菩提回答舍利佛的一段话了。因为这一个它的场景是这样子，佛就命这一个须菩提呢为菩萨们说般若波罗蜜，那个舍利佛也在场，他就心生一个念头，他说你须菩提有什么能耐可以跟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啊？到底是你自己说的呢，还是佛有给你什么力量这样子？好，那这个须菩提他也不甘示弱，他就知道舍利佛在想什么，他就说了，他说这个佛诸弟子敢有所说，皆是佛力。其实也不是我自己说，是有佛力的一个加持了。所以者何？怎么说呢？佛所说法于中学者，能证诸法性。也就是说佛教导我们，那在里学习这个佛的这个教导的人呢，那就能够证得这个诸法的实相，诸法的实相。那体证这个诸法实相呢，所有的言说皆与法相不相违背，以法相立故，也就是我们证了诸法实相，那我们所说出来的这个佛法都能够跟诸法实相相应。好，那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导师的一个演绎。那导师说弟子们所说的法呢，不是自己说的，按照佛经是佛力，是依于佛力。佛力什么意思呢？就是佛的加持，佛的加持。那意思是说呢，佛说法弟子们照着去修，悟道的法性与佛没有差别，所以这个是佛力，也是透过佛的一个教导，这个佛力就是佛的教导，教导力，佛的启发，让我们让佛弟子呢能够领悟到这个诸法的实相。所以这边的佛力呢，导师在刮胡里面讲，他说这是佛加持的一个原始意义。一般我们所说的加持，我们一般在外面看到就是要摸着头嘛，是吗？加持要摸头，好像大部分都是摸头，然后没有摸别的地方，或者摸这个肩膀，大概都是这样，就是外面给你一个什么东西这样子。但是呢，在般若经里面，它是重视智慧的，重视智力的，所以这个佛的加持其实就是佛的一个启发了，佛的启发叫做佛的加持力，所以这个是加持的一个原始意义。好，再来看龙树论。龙树论怎么来解说这一段这佛经呢？那导师说龙树解说为我等当成佛威神为众人说，譬如传与人，我等所说 即是佛说、哦、那那概念是什么？佛弟子们说法呢、哦、不为佛说，从佛的根源而来，所以是佛说、哦、但 这一段话要表达基本上是这样的概念。那导师就举一个譬喻，譬如从这一个根、哦、看到589页，从根发芽长成一株高大的树，然后树叶扶疏，果实累累、哦、那导师说这果实累累的当然是这个花叶、哦、从枝生、哦、那果实从花而生、哦、那归真归根究底呢，一切都是从根而生出、哦、好，根据这样的一个见解呢，那导师再举出大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哦、比如说诸法无形经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个说法，他说诸菩萨这个有所念有所说有所思维，皆是佛之神力，所以者何？一切诸法皆从佛出，这个诸法就是教法了，都是从佛而出，所以都是佛的这个启发，所以这个佛的神力就是一种佛的启发了。好，那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蜜经也谈到，他说如能如是地了思义、哦、思义就是这样的意思、哦、如闻而说，那个思义就是前面他讲了一段这个教导、哦、如果能够正确了解这样的一个道理，然后听依着这样的一个道理所听说的、哦、然后来传达、哦、为诸如来之所赞叹，不为法相，即是佛说、哦，好，这也是相当的概念、哦、那再来《海龙王经》也提到，诸文字去来金佛金佛所说以是之故，一切文字诸所言教皆名佛言、哦、还有这个《发觉净心经》也说，所有一切善言皆是如来所说、哦、好，归结上面的这一些内容呢，导师就说，所以依大圣经说佛说依大圣经佛说的一个见解呢，大圣是佛说，不能说只是佛法而不是佛说了、哦、也就是根据这样的上面这一些见解、哦、不能说这一个大圣这些教法好像就是只是符合这一个佛语具三相的一个佛法而已，不是。如果是这一个从佛的根源而出，这个都名为佛说了，所以不能 只是把它当作是佛跟佛法相应的教法而已，而不是佛说，不能说只是佛法而不是佛说，也就是大圣经按照大圣的一个见解、哦、还是佛教界的这一些佛语具三相这样的一个传统呢，其实大圣经它就是佛说了、哦、嗯，好，再来我们看第五段、哦、那导师这边提到这个初期大圣经的这个传出者编辑者，有的他是重信仰的，有的是重智慧的，也有重悲愿，大体上菩萨就是这三种类别、哦、那或者是有的是比较重视佛德的、哦、那有的比较重视正法的、哦、比较重视教法，那或者是重视或是着重这个世俗的适应，让更多人能够来接受的、哦、或重理想的，或是兼顾现实的、哦、有很多就是大圣经里面呢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个类别，还有偏重的不同、哦、大概就是导师所提的这一些。嗯，好，那导师说，通过了这个传出与编辑者的传出者与编辑者的意境，这个传出跟编辑者是共用一个者字、啊、所以大家可以补一个，通过传出者还有编辑者的意境，什么叫做意境呢？就是内心的领悟跟理解、哦、所以内容呢是不完全一致的、哦、好，所以在长期的流转中，第二个圈这边的长期流传中的佛说、哦、里面有一些呢是世俗神教的适应、哦、因为要适应嘛、哦、那有一些呢它可能是误解或是误传的内容，所以在流传当中的所谓的佛说这一些内容呢，有一些是适应世俗的，那有一些有可能是误解或是误传的一个情况、哦、那这一些呢，导师说都世所难免、哦、所以为什么大乘经前面我们所提到一部经里面有谈到，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一些佛弟子，他有特殊的这一个能力，然后他能够这个勘定真伪，制作经籍。哦，导师在这边在有一点在这个收摄前面所说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人？因为在长期流传这一些所谓的佛说啊，哦，那他有一些会适应神教的太多也不好、哦、那会有是误传的，那所以要勘定真伪，制作经籍、哦、所以这一些佛说都是透过佛弟子们再度的这一种勘定编辑出来的大圣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大圣经里面所透露出来的一个讯息是这样子。好，再来导师也提到这一个，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哦、就是会有适应世俗的啦、哦、等等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类别的佛经，但是导师说这个早期结集的这个圣者们对于一切的佛说知道有不同的理趣、哦、这个理趣就是宗旨了，所以有这一个世间希谈啊，对治希谈啊，为人生上希谈跟第一希谈，就是佛的教导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哦、有些是随顺世俗而说的、哦、叫做世间希谈，有一些呢是鼓励大家信心的、啊、叫做为人生上希谈、哦、有一些是为了要对治众生的一些烦恼的、哦、那这个叫做对治希谈，有一些它是在说明诸法实相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属于第一希谈、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不同性质的经典应以不同的理趣而不同的宗趣去理解，也就是说不要用同样一个标准来去看说诶这个佛经对跟不对、哦、要去理解说他这样讲他的对象是谁，用意是什么、哦、我们去理解他，那我们就可以把他这一个放在一个恰当的地位、哦、就不用去说诶这个教学怎么怪怪的，那其实他是针对一些怪怪的人来教的，呵呵，所以就会怪怪的啦、哦，所以他那但是这种怪怪不要去对正常人来讲，那这样就会有过失，就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必须要明白佛的这个教学的一个宗趣了。好，初期大圣经啊、也谈到啊、类似这一个四希谈，也就是五力佛。从佛五力的说法来理解这个大圣的教法、哦、那这边呢经文我们来看一下经文，他说若人能于如来所说 这个文字语言章句，通达随顺，不违不逆，和合为一，随其义理啊，而不随这个章句言辞啊，而善知言辞所应之象，也就是要依义不依语言，要知道这一句话背后的意涵是什么，不要依着这个字的字面上这样所说的一个含义啊。所以这个五力就是要知如来以何语说法，以何随意说法，以何方便说法，以何法门说法，以何大悲说法。那这个是经里面是对梵天所说，所以会呼这个啊梵天啊，若菩萨能知如来以五力说法呢，你看590页，是菩萨能做佛事啊。好，那导师说五力与这个四悉檀啊，那或者因为五力里面有个大悲啊，就是四悉檀再加上一个大悲，那其实两个内涵是相当的啊。那在注脚27这边呢啊，五力对于这个四悉檀啊，就是这个以何言说说法啊，就是对应这个世间悉檀啊，它是用什么样的一个适应当时的一个文化的一种的一个言说啊，来教导啊。那随意呢是配对这一个对治悉檀啊，那方便呢是对应这个为人生善悉檀，就是鼓励性的啊。那法以和法门说法，就是对应第一悉檀。那五力里面的这一个大悲呢，就是统摄四悉檀，是这样的，导师这样的一个配对啊。好，我们看这个结论啊，导师说，如果能正确理解四悉檀，或者是善知如来五力，就能够正确理解一切的佛说，也就是总一切的佛经啊，或是大圣的教法，或是一切的教法，包含大圣跟声闻啊。那这里面的这个佛说的内容呢，或者是了义，或是不了义，或者有的是如实说，有的是方便说。所谓方便说，就是这一个为了要适应某种情况而说的，它并不是就近说，就是也就是方便说，它有一个时间性、阶段性，就是适合在某一种阶段，它的一个根性，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针对某些情况而说的，而不是说一切处都一切时一切处都是正确的，它只能在某种情况是适合适用的，这叫方便。那或者是里面有一些是取应世俗的。那有些可能会是这个显扬真义，真义就是真理啊。好，那对于这一些呢，如果能够正确的理会，那么无边的佛说是可以适应一切而彰显正法。也就是说，每一种这个教导呢，它都有它适应的一个情况或是适应的对象啊。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些这种所谓的四悉檀或是五力这样的一种佛说的一种善巧呢，那有时候会依着我们的这一个性格，我们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一个啊，然后我们就说这个不对，这个就是我们不喜欢的不对，喜欢的才对啊。但是呢，其实要利益众生的时候呢，跟我们个性不一样的，不能用我们喜欢的这些教学来教，可能要用 可能我们觉得不喜欢这些教学来教，所以必须要正确去理解，然后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教学，不要用错，那这样子就能够彰显适应一切，然后让这个正法能够彰显。但是导师最后又加了一句话说，但是呢，所怕的是什么？以这个方便为真实啊，有一些是这一个方便的一个教学，那把它当作是一种真实，就是就近的一个法门啊，就这样子去修，就能够达到误入这一个诸法实相啊，然后颠倒说法，那就要掩蔽佛法的真光了，真实的光辉。那当然导师这边非常的一个含蓄了，那我们也不适合把导师含蓄的话讲得太写实了。那基本上到佛法发展到后期的秘密大圣呢，那他就有很多的这一种所谓的取应世俗的，或者是结合这个世间的这一些五欲的这些内容，那这些内容呢，在秘密大乘佛教他说你一修能够即身成佛最快的，那这个导师觉得这个就是以方便为真实颠倒说，其实这些教法是为了要勾引那一些这一个对欲乐还不能忘怀的人来学习佛法，还是说我们佛法也有一些欲乐的东西可以这一个来学，主要是先以欲勾牵，然后才后令入佛智，而不是这个以欲勾牵这个方法就让你达到佛智，这个样就是所谓的颠倒说法，以方便为真实，那这样子佛法的这一个光芒的哈，这个智慧之光就真的会被遮蔽了哦。好，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终于把这个导师这一部著作这么厚1000多页啊，就是介绍就是为大家做一个解说，但里面有一些比较详，有一些有略掉了啦哈。那最后我们要处理几个问题啊，处理完之后我们就要进入如来藏之研究的课程啊。那我们这边在我们可能就是说我们再回顾一下啊，那我们来再反问我们自己这几个问题啊，就是说大圣经可不可信，能不能修，导师的态度为何，大家有答案吗？大圣经能不能信呢？当然可以信，这是导师，就是导师的态度，那能不能修，导师也是认为能够修的了。好，那这边就举这一个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也是同样这一本书的743页啊，这边应该是在谈般若法门啊。那导师在这一段里面说，般若经是怎么样？着眼于佛及佛弟子的自证，它里面所开示的这些教学，都是跟就是主要是着重在这一个自证的一个体验。所以某些问题言说与思维是不容易理解的，那就以佛以及阿罗汉的自证来解答。这一种情况在金刚经就有没有，就是佛就问须菩提，这一个大家回去再看一下金刚经，大概就是用阿罗汉的自证来这一个来回答一些问题。好，那导师在这一段里面他有提示到，他说以法性等为正量，在唐译本就是唐译的般若经，以二分本为例充分的表达出来，也就是说 在这个般若经里面呢，他不断的重复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以法性为正量、哦啊、比如说导师就 举出几个例子，以法住性为定量、哦、然后诸法性而为定量、哦、皆以真如，真如也是法性这个真理的一个另外一个名称、哦、但以实际为定量，那实际也是真理另外一个译名、哦、这个际就是边际了、哦、边际也就是最高点、哦、最、这个真理的一个最究竟处、哦、实就是真理、哦、际就是究竟处，真理的最究竟处，那就是诸法实相最圆满的这一个这个诸的一个实相、哦好，唐义的五分本、哦、也说这个唐义就是大般若经六百卷的 那个般若，总共有十六会了、哦、那这五分本就是第五会，第五会的内容也说以真法性为定量、哦、那量是什么呢？导师在这边就解说 他的梵文叫 Pramana，什么意思？就是准确的知识，最正确的一个知识了、哦、那定量呢是什么呢？正确决定无疑的准量、哦、而且是值得信任的、哦、所以般若经它的一个内容跟教学呢都是以这一个法性作为这一个定量，就是正确无疑的准量，而且是值得信任的、哦、好，那导师说般若经所说非一般所能信解、哦、那是因为内容皆是圣者自证所表示出来的内涵、哦、所以大家读般若经读不懂大家不要伤心、哦、他这边导师已经说非一般能信解了、哦，那如果能够信解也不要太高兴、哦、因为我们信解也不晓得 是正确的还是、哦、多少有些不正确不知道、哦、anyway 他说不是一般世俗之事所能够理解的、哦、这个是但依圣者的自证真如法性而说，是决定可信的，所以导师认为大圣以般若经为例，大圣经典能不能信呢、啊？导师说是决定可以信的嘛，哦、而且是依圣者的自证真如法性而说的、哦、不违法性嘛，跟佛所证的这一个诸法实相 是一致的嘛、哦，好，那再来要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哦、那因为第一节时间差不多，我们后面再谈几个问题，是很多这个传统佛教界非常在意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关于导师在书里面有谈到文殊跟普贤的一个形象、哦、那导师有说他们的一个形象呢，就在这一个跟梵天的这佛典里面所描述的梵天的形象跟舍利弗的形象都有相关联、哦、那有人就觉得说那这样的意思就是文殊跟普贤是创造出来都是假的、哦、其实导师不是这个意思，因为 这两位菩萨 是何等何方神圣，是十地以上的，而且这一个文殊呢 是不可思议，是如佛的这样的一个菩萨，所以他在我们这个世间的一种的一个教化呢，它其实都是化身来的，变化来，所以面对不同人它会出现不同的形象、哦、那这些形象呢跟要度化人是有关系的，就是要适应这一些不同的这一个族群，所以它的形象导师指的是它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描述，它的教学没有问题，但它的形象呢为什么会有一个计、两个计、三个计乃是五个计，这个都是梵天的一个、哦、 印度梵天所有这样的形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形象？那这个当然是跟适应跟梵天信仰有关，这一些人的一种适应是有相关的了，所以这个形象跟教学应该要分开了，因为形象它是一种适应性的嘛，那教学它是需要去是跟修正有关系的，所以应该要区别。好，我们先下课，下一节课再处理这一部分。好，下课10分钟。